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民数记》33章。借着这一章圣经，我想今天简单给大家分享四个重点。第一点，当我们读了这章圣经之后，我想弟兄姊妹一定会有这样的感受：既然神吩咐摩西将他们出埃及，到驻扎在耶利哥对面的摩亚平原，沿途经过了42站。这42站既然这样详细记载，相信这里面一定有很深奥的属灵奥秘，但是我们却不能够明白这又有着怎样的属灵奥秘。所以一方面想知道其中的奥秘，而另一方面又不得其解，所以这就是我们心中的困扰。不过有一点是确实的，既然本章圣经详细记载了他们沿途所经过的42站，这至少证明了一点，出埃及到进迦南的历史是千真万确的，否则没有人能够详细的将这些甚至不知名的地方都能够将它详细记载下来，除非是这一个作者真的去过那些地方，否则的话，没有人会对这一个地形、地理位置、地点有这样清楚的了解。所以透过民数记33章，我们越发确信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真实的历史。在这一路所经过的42站，就单单这一个数字42，就应该有值得我们思考的属灵含义。因为42这个数字在圣经中有多次出现，比如以利亚祷告叫天闭塞不下雨，就有3年零6个月不下雨，这3年零6个月就等于42个月。另外单一礼书7章25节也预言了一载、两载、半载这42个月的奥秘。到了启示录11章的第2节以及13章的第5节都提到了42个月，而这42个月也就是启示录12章14节所说的一载、两载、半载，其实就是指着但以理所预言的那一载、两载、半载42个月得以应验。那么这42个月在新约圣经当中又是指什么讲的呢？如果我们对启示录有所了解的话，应该知道这42个月就是那一载、两载、半载，也就是3年半所说的，它所指的乃是基督第一次来到基督第二次再来，这整个新约时代或者说恩典的时代，象征着这个时代讲的意思是指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开始他救赎的工作，直到他最后二次再来，把他的百姓带入到新天新地的最后完全成就这救赎的工作，而这整个的过程乃是用42个月来象征。如果我们能够明白并接受这一真理的话，那么在民数记33章所记载的以色列人出埃及到进入迦南，沿途经过42站，就是主耶稣基督开始救赎直到最终完全成就救赎这42个月的一个影子。因此马太福音1章的家谱就用了3个14代来记载耶稣基督的家谱，而3个14代就等于42代，就是用家谱记载了主耶稣基督的整个历史。当我们今天来读民数记33章的时候，虽然我们看到了这一章圣经确实隐含着丰富的属灵奥秘，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这整章圣经的整体观来看，这42站差不多就是把以色列人出埃及到进迦南沿途经过的各站以及所发生的各种事件都以这样一个起兴安营的详细记载，就可以使我们来了解一个本周天路里程的天路客，透过民数记33章来了解一个天路客的属灵经历。第二点，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也不能够根据这42站的每一站的字面意思来分析研究它的属灵含义， 所以我们只能够把这42站分为三个阶段。因为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就是把耶稣基督他的家谱他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14代。不过我们在民数记33章虽然可以把它分为三个阶段，但却不能够把每一阶段都分为14站。第一阶段，也就是从第五节到15节，从兰塞起行一直到西乃的旷野，这大概经过了12站。然后是第二阶段，就是从16节到36节，沿途经过21站，就是从西乃的旷野起行到加迪斯。第三阶段是从37节到49节，也就是从加迪斯起行一直到耶利哥对面，他们在摩押平原安营驻扎，蓄势待命，准备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我们把这42站暂且分为这三大阶段。第三点，预表性意义。因为以色列人他所预表的就是神的教会，而神的教会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女人，在旧约当中通常指着女人为夫人，在新约当中称着女人为童女，但不论是夫人还是童女，她乃是指着同一个教会，只不过是在新约旧约它的功能不同。因为在旧约它具有孕育救恩的功能，而新约主要是着重见证救恩的功能，但在圣经中还是比较明确的，可以把它看作是旧约的教会在神眼中就如同把它看作是自己的夫人，自己的妻子。这当然是指着关系讲的，就如在耶利米书31章的31节到34节那里提到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然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清楚地看到神与以色列人的关系以丈夫与妻子作为比喻。因此当我们来看民数记33章这整个出埃及到进迦南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以这样的眼光来看这一段圣经，那就是以色列人就如同是神所看重的妻子。因为前面我们反复讲过，埃及就象征着世界，法老就象征着魔鬼撒旦，以色列人在埃及就如同是做了罪的奴仆，魔鬼撒旦的儿女，天天在服侍这个世界，因为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这样看来，就如同这一个女人完全没有自由，在埃及地为奴之家。然而神却爱了以色列人，他要拯救以色列人，并且要迎娶以色列人。所以当上帝预定的时间到了，他就在那一年的正月14日，也就是第一个逾越节，由预表基督的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这个民族出埃及，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带领真以色列人这一个属灵的女人，属灵的教会，带领他们出埃及。这不仅仅是拯救他们脱离罪，脱离世界，脱离魔鬼撒旦，同时也是迎娶这一个女人，要把她带到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的洞房里。所以这第一阶段从兰塞起行一直到西乃的旷野，可以被看作是婚礼的第一个阶段。如果站在新妇的角度来看，在这第一阶段她所经历的各站都是不好的表现，比如在马拉遇到水苦，他们就发怨言，就会留恋埃及的日子，竟然忘记了他们在为奴之家所受的苦，就开始向神发怨言。他们在利非丁或者说在玛撒，在那里没有水喝，就与摩西亚伦争闹，其实就等于是在与上帝争闹。然而神吩咐摩西用杖击打磐石，就有水流出来。 那么这沿途所经过的各站其实都有一些故事，但是站在这女人的角度看这些故事的话，似乎所表达的就是他们不能够理解，不能够认识神的爱，也不能够为这新郎所付出的爱经历一点点的苦难，稍有挫折就开始发怨言耍脾气。但是让我们看到另外一方，那就是新郎，他完全没有特别的责怪这一个女人，反而是包容她，教导她，牧养她，带领她，一直把她带到西乃的旷野。在西乃的旷野，其实这里所着重的乃是指西乃山说的，他们在这里驻扎大约有一年左右。如果用婚礼来描述的话，完全可以把在西乃山所发生的这些事情看作是结婚典礼，因为在西乃山神赐给他们十条诫命。前面在讲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也曾给大家分享过，在这一场婚礼当中，这十条诫命就如同是新郎给新娘的婚戒，而在这一个婚戒上镶嵌着十颗钻，就代表着十条诫命。因为诗篇第十九篇七到十四节的那一段清楚地论到了律法，说它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底的蜜甘甜。如果一个人称赞金子比金子本身更宝贵，那只能说明这钻戒已经超越了它本身的价值。在什么情况下这钻戒才能超越它本身的价值呢？只有它作为爱情的信物的时候，因着爱，那这钻戒就远远超越了黄金和钻石本身的价值。在西乃山，神与他的百姓立了约，这约就如同婚约一样，然后给他们十条诫命，就如同给他们戴上了钻戒，在这里驻扎大约一年左右，建立了会幕，并且也制作了会幕中的各种物件，透过会幕让人清楚地认识到神永远与他们同在，神的帐幕在人间，神在他们中间居住，神也借着云柱火柱一路引领他们，使他们从西乃的旷野起行，将要进入迦南美地。就在他们经过了大概21站，来到了迦迪斯，即将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由于他们听信了那十个探子所报的恶信，他们就后悔害怕，不敢前行。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是在婚礼的行程中，并且新郎新娘也已经举行了结婚典礼，戒指也已经给对方戴上，就在即将进入洞房的时候，新娘听信了某些人的谗言，说洞房的床上有一条蛇，那新娘就害怕，不敢进洞房，然后就离开了这婚礼的现场，要去寻找前夫。大家想一想，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情。而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因为摩西到山上去领受十诫的时候，这些百姓就鼓动着亚伦造了金牛犊拜偶像，他们所遇到的任何的挫折都在向神发怨言，他们所经历的这些事情都再再说明了这一个妻子对于新郎是那么样的没有信心，反倒是与前夫却藕断丝连，稍微遇到困难就会思想埃及的黄瓜韭菜，就会留恋埃及的肉锅。如果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这是不是就似乎是一个即将进入洞房的新娘突然想到前任，然后要回娘家，要去寻找前任？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是不是完全可以这样理解以色列人呢？所以在这第二阶段，他们到了迦迪斯，也就是到了即将进入迦南地的最后一站，竟然发生了这样的悲剧。所以在他们在走回头路的时候，大家想一想，他们过来的时候前面遇到了红海，后面遇到了追兵，然而爱他们的新郎为他们分开了红海的水， 使他们过红海入行甘地，但他们现在要回去寻找前任。如果是这样的话，请问新郎会为他们再把红海的水分开，使他们过红海入行甘地而回到原先之地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既然这是不可能，那么从第二阶段，也就是从16节到36节，那我们看到他们只能够从加迪斯走回头路，最多也就走到西乃的旷野。所以当他们在旷野经历了38年的艰难生活，而这38年就如同是在这16节到36节的这21站中来回徘徊，他们在这21站的大旷野当中绕来绕去长达38年。当他们第二次来到加迪斯的时候已经是38年后，那第一代以色列人，也就是20岁以外能够出去打仗的男丁，圣经说他们的尸首都倒在了旷野。如果根据摩西所说的人一生的岁数不过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这一个数字说明那个时代的人平均寿命是70到80岁。如果20岁以外的人在38年后尸首一个一个的都倒在旷野的话，那么20岁的男丁最少也有68岁，接近那个时代的平均寿命，只不过比平均寿命也许略微短了10年左右。这就说明上帝虽然很生气不允许他们进入迦南地，但还没有借着更大的刑罚使他们尸首倒在旷野，而是借着基本上接近于自然死亡的方式一直等他们的尸首都倒在旷野，而不是用立刻的刑罚让20岁以外的男丁尸首立刻倒在旷野，竟然给了他们38年的时间，说明了神的怜悯，神的爱。如果说这是一个接近于自然死亡的规律，那就说明在这38年间，不仅仅是20岁以外的男丁尸首倒在旷野，差不多20岁以外的妇女也相当大一部分人，他们的尸首也倒在了旷野。总之，也就是自出埃及那一天算起，20岁以外的不论男人还是女人，差不多他们的尸首都倒在了旷野。可是这第一代以色列人过去了，第二代以色列人兴起了。那这第二代以色列人可以不可以这么理解？第二代以色列人就是第一代以色列人这属灵的隐妇所生的。但是在第三阶段让我们看到上帝并没有嫌弃这隐妇所生的儿女，而是依然的爱那夫人，接纳那个夫人，依然娶她为妻。这就说明了上帝爱以色列人的爱从来没有改变，反倒是以他的爱，以他的怜悯，以他的大能带领第二代以色列人再次来到加迪斯，把他们从加迪斯一直带到耶利哥的对面，使他们安营在抹亚平原，也就是民数记33章的48节，在这里等候上帝发令使他们跟随约书亚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美地。第四点，就在他们进入迦南美地之前，也就是民数记33章的最后一段50节到56节，神吩咐他们将来到了迦南地该怎么做。就比方说要赶出那里的居民，毁灭他们一切凿成的石像和他们一切铸成的偶像，又拆毁他们一切的丘坛等等。上帝这样吩咐他们，为的就是叫他们居住在迦南美地的时候能够为爱耶和华而遵行他的律法。我们如何来总结整个民数记33章这一段圣经的属灵奥秘呢？我想可以借着何西阿书2章6-7节以及19-23节来总结民数记33章，也就是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 在这三个阶段当中是怎么样启示出来的。在何西阿书二章六到七节，如果用刚才我给大家所分享的，就是当这一个女人在即将进入洞房的时候，她听了恶信，竟然离开了婚礼的现场，要去寻找前夫，走回头路。那么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看新郎他怎么做呢？就在何西阿书二章六到七节这样说，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筑墙挡住他，使他找不着路，他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他必寻找他们却寻不见，便说我要归回前夫，因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这两节经文是不是就是描述了以色列人的真实的属灵状况？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新郎的态度，也就是何西阿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三节，新郎这么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允，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我必将他种在这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这就是神最终要在这女人身上所成就的工作。弟兄姊妹，透过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是怎样的，也就借着以色列人看到了我们属灵生命的真实的景况。我们再看一看神怎么样是对待以色列人的，因此我们也就透过神与以色列人的关系，看到了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爱了我们。愿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也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十五节所说的，愿基督的爱真的能够激励我们，使我们能够接受基督的爱，并且将自己献给他，为他所用。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是如此的爱了我们，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把我们这些悖逆的、顽梗不化的、抵挡你、天天与你作对的这些罪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从魔鬼撒旦的权势之下拯救出来，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把我们迁入到了你爱子的国度里。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我们也感谢你天天借着你的话使我们来认识你对我们的爱，也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是何等的败坏。天父，恳求你就不断地来引导我们，使我们天天能够活在你的爱中，天天能够被你的爱融化我们刚硬的心，好让我们过感恩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民数记三十四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